我想各位朋友、各位同学大家好。我名字叫马伟修，伟大的伟，修理的修。可能在座有些人或者在网络上面有些朋友，我们可能曾经见过面甚至也可能有讲过话。那今天很高兴呢，有机会能够再次的相聚在这边，或者在网络上面一同的相聚，我们一同再来思想，来寻求神的这件事情，或是说我们这个人，我们人生的事情。在我开头的时候呢，我的确也是与朋友们一同的鼓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当我们来遇见神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会请求朋友们让我们心里面或是让我们思想里面有一个敞开的态度，好像是一个打开的，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就是说，换句话说，就是不要以为我这个人是一定是对的。其实我在小的时候呢，那时候比较年轻的时候，看着那个比较那个年纪大一点的人，就像我现在这种人，就是我总觉得，哎呀，这种年纪大的人呢，都是像老顽固啦，那个老古板啦，那个一些的想法就已经一成不变了。那一些事情，我们总觉得该调整调整的一个想法，他们就是调整不过来。不过啊，我后来慢慢发现，就算是跟我类似年纪的比较年轻的人呢，其实也差不多。很多时候有自己的一套的想法，然后觉得自己一定是对的不容易被别人去更正或是接受一些新的一些的认识和想法。所以最近这几年来，我也接触到一些同学们因为他们比较年轻就是不到20岁的或是20几岁的，哇，我发现很多人呢都有一套自己的这个逻辑思想，一些的观念，很容易不仅是神的方面了，就算是他们对人生的看法，对事情的看法，我总觉得哇，这个人好像已经很固定了，我不太容易能够去改变他的这种感觉。我今年50多岁了哈，然后我从小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观念，50年来我都有这个观念，就是一个人一定要吃早餐，你不可以不吃早餐。因为我一直有个观念，就是说早餐吃早餐呢才是健康的，要不然这个不吃早餐对身体不好。所以我那个小孩子，我有两个小孩，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他们从小长大的时候，哎呀，我就常常劝他们那个早餐一定要吃啦，这个再怎么这个赶着去上学啦，总要吃点东西啦，就常常这样去劝他们。不过我最近发现我才明白，原来其实人可能并不一定需要每天吃三餐甚至有的时候你有一段时间不吃东西，对身体还是可能是有，还反而有帮助，因为它能够叫里面的这些细胞啦，好像做一些修复的工作。我今天不是健康教育所以你们不要回去就不吃早餐 OK。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我有一个一成不变的一个观念，那如果可以不吃早餐，后来是一个对的一个观念的话，那我这个50年来这个想法呢，就可能变成了一个偏见，或是我个人一个主观的一个固定不能够改变不能够动摇的一个想法。所以以上我讲的这个例子呢，可能对我们的生活其实影响并不见得非常的大，但是如果我们这个人对人有偏见的话，那影响就比较大。我记得在我求学的时候，刚刚在民大念书，我有一阵子总觉得我的老师，我的老板对其他的同学比较好，然后对我好像比较不是那么的照顾和关心这样子。 所以我有一阵子总觉得好像不是很公平。不过我慢慢后来发现，原来是我自己的问题。所以等到我有一些对他的态度改变啦，然后去常常去请教他啦，哎，我发现他其实很照顾我的，所以甚至到我后来毕业的时候，是他介绍工作给我的。哎，所以我你发现啊，如果我们对人有一种偏见，就比如说啊，我就觉得这个人他很不行，哎，那以后跟他一起做事情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就肯定就不行了，或是说我觉得这个人很自私，那以后这个一在一起相处的时候，比如假设是你 roommate 好了，你就觉得这个人一定很自私，所以等到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你就一定就先想到说啊，这个事情就是因为你自私。所以你发现当我们对人有偏见，有一个固定的观念的时候呢，你开始影响你的生活了，你知道吗？那我们再想一想啊，对人有偏见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或是一些我们的学习，甚至我们的住的情况啦，或是我们工作的情况。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哈，如果我们对神的事情，对神有偏见的话，那恐怕影响就更大了。因为当我们对神有偏见的时候呢，它影响我们整个人生。所以我希望朋友们，当我们在一起来有一些探讨的时候呢，我们试着把一些我们过去一些主观的想法和意见能够试着把它打开一些，放下一些些，能够接受一些可能不同的讲法，或是一些不同的一些的观念。所以也很多时候也许就对我们人生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帮助。如果哈你不觉得有神 ，OK？ 你觉得宇宙当中是没有神的？你们既然今天来参加了这个聚会呢，那我就希望盼望说，你先不要已经断定说今天我们这个聚会一文不值， okay？ 因为你觉得没有神嘛？我还是请各位试着打开一点点，也许在冥冥之中，有一位比你更高的，也许在宇宙当中真的有一位生命的主宰。所以我愿意说，我们能够放下一点点我们已经继承的一个观念呢，来试着接受一些不同的讲法。我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呢？因为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完全不相信有神。基督徒邀请我是完全不听的，我觉得相信神这件事情根本是个迷信啊！这些人都是心灵脆弱的人。其实严格来讲，我也没有好好去想过有神无神这件事情啊。圣经我连读都没读过，然后我就在那边断定说啊，这些基督徒讲的都是一些迷信啦，这些东西都是无稽之谈啦。所以这个就是我当时的偏见。所以这是我后来慢慢慢慢放下自己的一些观念，去听听基督徒的分享的时候呢，我慢慢就能够接受，能够有一些改变了。那如果你们当中有人觉得是有神， okay， 你已经觉得是宇宙当中应该有神了，但是哈，你却完全不想跟神有任何的关系，也许你有这种想法，你觉得有神，但是你却不想跟神有任何的关系。严格来讲哈，那你跟无神论其实没有差别，没有差别的。就算你觉得有神，但你不想跟神有任何的关系，那你跟无神论没有差别。我在一些年之前呢，碰到一个。那其实已经认识了，就是一个很聪明的年轻人。对，那时候他还没即将要上大学了。他就说他查读了哲学 跟逻辑方面的这些的书籍，然后他发现他也同意说，根据哲学观念跟逻辑的推论呢，宇宙当中必定有神，必定有神。我这个没研究哈，我也没有去研究过哲学或逻辑这方面，但是根据他的研究，根据他的去涉猎了一些书籍之后，他知道说，如果根据哲学，根据逻辑的话，那宇宙当中推到后来呢，必定有一个结论是有神的。哎，我觉得哎，那很好啊，那反因为我已经是基督徒了，那我们就可以继续聊了吗？后来继续再多问了几个问题之后，他很斩钉截铁的说，他说就算是宇宙当中可以是有神，但是他觉得他不想跟神有任何的关系，任何的瓜葛。哦，哇，我就觉得有点惊讶，你觉得有神，但是他觉得这个可以是一个头脑的一种的观念跟认识，但对他要不要跟神有任何的发生关系呢，他觉得根本就不需要。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跟无神论觉得没有神，其实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差别。其实哈，这个是对我，当然对我来讲，这也是一种的偏见，就是有时候我们的思想就很偏颇。举个比方来讲，这比方哈，一个人确定知道他有一个母亲。他确定知道有一位母亲，但是这个人却不想跟他母亲有任何的关系。我假设这个母亲是正常的，就不是那种特殊情况，但是他知道有母亲，但他完全不想跟母亲有任何的关系、关联、瓜葛。那其实他跟这个人跟他没有母亲是没有差别的，因为他不想跟他母亲有任何的关系啊。当然如果从母亲的那边来讲，如果母亲是一个 正常的一个情况的话，那母亲当然心中是觉得伤心的，因为他的孩子不想跟他有任何的关系。其实神的事情也是如此哈，如果你已经觉得是有神，但是你却不想跟神有任何的关系的话，你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但是在神的心里面，他其实是非常的忧愁，也非常的伤痛的。我想哈，就是我今天呢，其实我带着一个任务，我比较像是一个神的代表啊，代替神，就是代表神来跟各位传递啊。介绍神，来传递神的话，传递神的信息。所以我在做的一个事情呢，好像是在建一个桥梁，就在你跟神之间呢，好像盖一个桥，希望在你能够过这个桥呢，然后能够认识神，能够跟他亲近。其实在神的那边呢，他是非常非常乐意要跟人亲近的。对，只是我们这一边，我们常常不晓得，或是我们常常误会了神。在神，所以我今天讲的哈，并不是我发明的事情啊，或是我想象出来的事情。所以我今天的一些的分享是根据神的启示，然后当中我也会分享一些我个人的一些经历神的一些经过，在神的启示的这个方面呢，其实信耶稣是有一个很特别的特点，它的特点呢是神来寻找人的，对，它不是说人能够去想象或者找到把神都想出来而已，它乃是说是一个方向，是神来寻找人，来告诉人，来启示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我今天的分享啊，是根据这个方面的，在神寻找人的各样的一个方式里面呢，里面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方式， 就是我们刚刚弟兄带我们唱的这几首诗歌里面有提到的，就是有一位叫做耶稣，他在2000年前成为神，成为人的样子来到地上，行走在地上超过33年的时间。有的人接受他，相信他，跟随他，但是更多的人呢是反对他，轻看他。所以其实我们今天不是讲，我们现在是公元2023年，对不对？所以在这个西方的这个立法的定的里面呢，他们是刻意的要想把耶稣的在地上出生的那个年份呢，把它定为公元的元年啊。但是其实严格来讲，可能有3到4年的误差，但是重点是这样子：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然后在地上传递神的话语，他自己是神，但是很稀奇的，他成为人的样子。这个事情呢，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它不是一个预言，也不是一个我们编造出来的一个谎言，它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所以包含今天我们在用的公元的这个年份，那也是在历史当中有它的缘故，有它的原因的。所以在当时那个时代呢，后来耶稣呢，他虽然本身并没有犯罪，但是因着犹太人的嫉妒，因着当时的一些环境呢，他被定了一个死罪，并且是用了罗马帝国当时的一个公开的刑罚，叫做钉十字架，那是一个死刑。所以他在公开的一个场合里面被审判，并且挂在十字架上面为人受死。这个事情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许多人亲眼能够看见的。然后更稀奇的是，在过了3天之后呢，我们这位耶稣，这位神呢，他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神不会受到死亡的限制。历史上所有的人呢，有一天都必定死，但是因为他是神的缘故，他比死亡的能力更大，所以3日后他冲破死亡的权势复活了，并且显现给当时的愿意跟随他的门徒们看。然后当这些门徒们看到他们所跟随所相信的耶稣这位老师竟然真的是一位神，一位胜过死亡的神的时候呢，他们许多人不顾他们生命的危险，当时已经在逼迫基督徒的一个环境，他们不顾生命的危险向人传递这个福音。这是在第一世纪发生的事情。然后基督徒愿意分享这个好消息，一直到今天，一直到现在这个晚上，所以我们仍然愿意跟各位分享这个好消息。我们这位神不仅仅是一位比我们高，好像过于超过宇宙一位创造的神，他是一位活的神。他是一位，他一方面他做事情他非常的严肃认真，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他又里面充满了温暖充满了恩典，所以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心中会觉得喜乐。然后有的时候呢，神也有一些幽默感，对，他好像也有一些幽默的时候，叫我们心中感觉会心一笑。但是我今天讲这些呢，但神比我们大的许多，所以不管如何，当一个人来接触神，接触神的事情的时候呢，我愿意请求朋友们能够把自己放在一个谦卑的态度，承认我们还是人，所以我们放在人跟谦卑的一个地位上，我们一同的来认识这位神。在神的性情里面呢，神有好多很美好的性情，在他的性情里面有两个大的方面，这是我今天想要介绍给各位的。一个方面呢，神是公义圣洁的，公义圣洁的。另外一个方面呢，他是慈爱 怜悯的。所以我今天要介绍这两个方面。其实你知道吗，如果从我们人哈人的认知里面，其实你也有一些感觉哈，在公义和圣洁方面呢，我问你哈，每一个人他通常正常的话，他都希望自己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对不对？我们很少有人会故意想要让自己变成一种虚假然后卑鄙下流的人，我们通常不会这样去想他，对，是吧？然后在这个怜悯慈爱这个方面呢，我们通常人会希望自己是一个温暖对有爱心的人，我们通常不会想要让自己变成一个比如说冷酷无情甚至残忍的人，我们通常没有这样一个倾向。所以照理讲哈，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真实正直诚实，对不对？我也希望自己是一个有温暖有爱心能够善待人的一个人啊。当然我们想的哈跟我们做出来的常常有差距哈，但是我们至少会这样想，有时候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但是在神这些方面呢，它不一样的。神把这个圣洁公义怜悯慈爱这两方面的性情呢，很完美完满的融合在他的身上。神他不沾染罪恶，所以当我们接触神的时候呢，你会感觉他像一个很明亮的阳光，他会照在我们的心的那个深处里面，让我们觉得啊，神是圣洁公义的，我这个人好像有许多的问题。这是当我们接触神圣洁公义的这一面的时候呢，会有的一个反应。另外一个，神他有无尽的慈爱，我们碰到他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这个神是蛮有恩典，就蛮有怜悯的神。我今天的确是定了一个题目，叫做刚刚我所唱的诗歌里面提到是白白的恩典，白白的恩典好像是第二部分，但是其实我们必须要先经过第一个部分才有办法到第二个部分。我们先要认识神的圣洁公义，然后我们才能够发现我们愿意接受神的慈爱跟恩典。这个也应该不会太难理解。我上礼拜还是这礼拜吧，上礼拜我去看牙齿，去清洁牙齿。哎呀，我牙齿从小就不太好，所以最近这个年纪慢慢大了之后，牙齿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吧。所以我真的是很认真的去每天的去刷牙啦，去清洁我的牙齿，我真的很认真，像一个乖小孩一样。然后但是这次我去检查牙齿的时候呢，然后牙医一看一检查，他说你有两个牙套，然后这两个牙套里面呢，这个牙齿应该已经在蛀牙了。 OK 啊，我就跟医生说这两个牙套可能是我小时候装的，都已经有不到30几年的历史了。然后医生就说我们今年哈可能要做一些事情，就是把这个牙套这两个牙齿呢要把它修理。好，他会怎么修理呢？当他肯定要把旧的牙套先把它拿掉，然后呢把那个里面蛀牙的部分呢，一些比较有问题的部分把它清洁把它磨掉之后呢，再装回新的牙套，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一个做法。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说 OK 牙医生为了赚钱哦，搞不好有啊，为了赚钱然后把你旧牙套拿掉，然后也不把你旧里面的蛀牙好好清干净再装回新的牙套，就是你直接蛀牙在里面装着新的牙套，这个不合理啊，这个装了新的是没有用处的。然后 我的女儿后天就满15岁啊，15岁生日。我想到一个比方啊，假设哈，我不是说她哈，假设有一个小孩呢，在学校打了他同学，给打人了，而且是他的错，同学没有错哈，所以他打了同学，然后做了这个事情之后呢，爸爸妈妈知道了，然后但是这个小孩子他死不认错。而且我打得对，我打得好，打得呱呱叫，这个反正我就打下去，他不觉得他有问题。然后父母亲呢，因为他要生日了嘛，所以给他预备了一个生日大餐来庆祝他的生日。对，比如说就去吃麦当劳。不是，这可能要吃牛排大餐。所以他就安排了这个 OK 生日要去吃大餐来庆祝他的生日。这边有个问题哈。如果这个孩子他绝对不认错，我打人没问题，然后父母亲跟他去庆祝他的生日吃这个牛排大餐，你不会觉得很尴尬吗？你会觉得啊，我这个孩子他里面有一个情况是打人是对的，然后我现在又要跟他庆祝生日，就里面感觉是有疙瘩的，你这个里面没有办法，这两个配不上，你知道吗？除非这个孩子他告诉父母亲，承认说我错了，对，我不应该打那个我同学的，是我的问题。当他向父母承认这件事情之后，然后他们再去庆祝生日吃大餐，你发现那是非常喜乐的一件事情。所以各位朋友，我讲这个比方的意思是说，我们在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必须先面对一个圣洁公义的部分，然后在好像神解决了我们身上的一些的情况和跟那个尴尬跟那个疙瘩之后呢，你发现再去领会神的那个恩典跟慈爱呢，你就感觉非常的喜乐。所以我这边会讲到人的罪的问题。如果你接触基督徒哈，我相信应该或多或少都会听过基督徒提到人有罪这件事情。我记得我在刚刚信主的时候呢，这已经是快30年前的事情了哈。然后我刚刚信主，然后可能第二年吧，我就邀请了住在对面的对门的我们邀请住在对面的一个女生来听福音。然后她来了，听了一次福音之后呢，在福音查经组就不来了。OK， 两个月之后呢，她又来了。又来之后慢慢听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后来信耶稣成了基督徒了。所以后来问他，他就告诉我们说，他第一次去参加查经组的时候，那个带查经的这个传福音的弟兄呢，讲到人的有罪的问题，有罪的这个事情，他心里就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我听到他说人有罪，然后我里面就觉得很不舒服，很难，很不想听，所以他回去之后呢就不来了。但是经过了一两个月之后，他可能也想一想，其实那个弟兄讲的也没错，他讲的事情我有问题，我有在神的面前我是有一个有罪的人，他也觉得他也没有讲一些不对的东西或者讲一些奇怪的东西，所以他又回来听福音。所以我想我今天讲这个事情呢，我希望各位不是听着万一你觉得有点不太舒服，但是我希望我这个事情，我的希望是我们在面对我们真实的自己，就说这个事情不是只是好像我不是站在一个高高的地位说人有罪，不是，因为我自己也有罪，而是它的本质呢是讲到说，我们在认识我这个真实的自我，我的本相到底是如何？不仅我能够很诚实的面对我的自己，我也很诚实的来面对神， 所以这是我讲到神的圣洁公义这方面的一个目的。然后在我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要请求朋友们不要把自己当作神， OK， 不要把自己当作神啊！你就会想说，哎呀，这个马弟兄啊，我今天好不容易来，你这个讲话不太礼貌哦，我没有把自己当作神啊，你为什么叫我啊？就是说劝人说不要把自己当作神呢？啊，而且请听我慢慢解释哈，慢慢解释，在罪的事情上面，如果没有神的话，其实就没有标准。真的，没有神的话就没有标准。为什么哈？因为每个人呢都不自觉的他在定自己的标准，也就是说，他觉得这件事情不好，觉得那件事情像是犯罪啊，道德不够，他在定一个标准。然后如果人有这些犯了这些事情了之后，他的结果是如何呢？ OK， 有的人觉得哎没结果，有人觉得无所谓。哎，你发现你不仅在定那个罪的标准，你也在定罪的结局是如何。老实说哈，就是本质上来讲，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人把自己当作神了。用我换一句话来讲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定人罪的标准跟这个罪的结果呢，应该是神来定的。啊，现在你自己来定。当你自己在定的时候呢，你就好像我像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很高的定标准的一个定规格的人，就像神一样。那我现在开始定这些的标准，定这些事情的后果。其实你知道吗？就当一个人定的时候呢，这个标准各有不同，都是相对的。比如说哈，你啊，我不是说你哈，假设一个人啊，假设不好意思用，假设是你好了，假设你哈骗了一个人，骗了1000块 ，OK 啊，不是真的哈，就是比方，假设你骗了一个人1000块，然后当你去面对那个法官的时候，你告诉法官说，哎呀，这个1000块真的是个小钱啦，这我只骗了1000块，你看那个人。他一骗就骗了30000块 ，OK， 他比我还坏30倍 ，OK， 我这个真的是这个很小的事情。那我们就要问，这个事情是你来定的吗？还是法官他来定的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标准真的是太低了，我们有时候定标准真的是定了太低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下班要开车。到停车场要开车回家，那一天呢，就是也是不经意的就看看后照镜，然后一看没事啊，一看我大吃一惊，我一看后照镜的时候说啊，哎，我怎么变得这么老？我怎么变得这么老？我再仔细一看，哦，那天我不晓得怎么回事啊，那个阳光还是那个角度呢？好像有一种放大的效果，那我一看那个镜子的时候，它把我平常看不见的皱纹呢，全部都看得一清二楚这样子。然后我就在想说，其实奇怪，我平常皮肤好像还 OK， 怎么今天看起来像一个老公公一样，这个满脸皱纹啊？所以你会发现哦，人的标准是很低的，但在一个非常明亮的阳光的底下，你发现有些阴暗的东西，有一些你觉得无所谓的东西，现在都看得清清楚楚了。我记得啊，我小时我这个人记忆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小时候的，特别是小学啦，什么幼稚园那些事情，我已经记得很多都不记得了。但是有一个事情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人生第一次作弊。是在我小学一年级，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小朋友都有一个课桌嘛，就每一个人一张桌子，然后是木头的，然后木头那个桌面下面有一个抽屉，就是放我们的东西。 我的那个桌子呢刚好有一点瑕疵，中间破了一个洞。那天老师考试，大概考地理吧之类的，我知道答案是什么，答案就是那个新疆的准格尔盆地。Okay, 新疆有一个盆地叫准格尔盆地，我知道答案是准格尔盆地，但是那个准格尔那个格那个字我不会写，想不起来了。然后我就灵机一动，没有，不是桌面有个洞吗？所以我就把那个教科书课本翻到那一页，然后慢慢的对准那个准格尔的那个字 ，OK， 这样瞄了一下啊，想起来了，准格尔就写下来了。结果你发生什么事吗？考完试以后，老师特别跟全班宣布，各位同学，这个准格尔盆地这个格这个字呢，全班只有马尾修小朋友写对，没有人写对，只有一个人写对。啊，我心中还洋洋得意啊，全班只有我一个人写对。这是我人生第一次作弊。我不是说我常常作弊啊，就是那次作弊我就记得了。我在接触基督徒的时候呢，的的确确他们也告诉我说，人是在神的圣洁公义的标准底下是有罪的。啊，我其实也同意，对不对？我们如果稍微对自己诚实的话，我们会知道说自己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啊、等等，就我承认我是有犯错。但是基督徒讲到人有罪这件事情呢，我感受一直都不深刻。我同意，但是心里面没有太大的感触。因为我从小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学生，或是一个比较乖的，所谓比较乖的孩子，表现都不错，所以我一直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人，跟别人比起来的话，我还是一个比较温和比较脾气好的人。有一天呢，我去参加查经班，然后弟兄他说，有一天哈，我们面对神的时候，也就是说神在审判，然后我们要对我们一生负责任的时候呢，神会怎么做呢？他说很可能像这样子，就他把我们一生所做的一切事情，人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像电影一样放出来。好，那时候我想说，哦，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对，我看不见做的事情可多了啊、但是这样放出来的话，我觉得不太好吧。啊，他说，包含你所讲的一切的话，都像电影一样放出来。啊，我再想想啊，我讲过一些话，我伤害我的父母亲，其实这是有的。他说，不仅如此，有一天呢，神要把我们里面心中所想的。所想的一切事情，所思想的，都像电影一样放出来。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心中感觉很震惊。我感觉很震惊。我说，如果真的有一个情况，是把我里面想的所有的事情放给人看，我里面所有的污秽的念头，一些表面跟人很客客气气的，但里面在骂人的，或是里面一些贪心，一些说谎，一些咒主人恨人抱怨的，全部像电影一样放出来。我那天有一个感觉哈，我是个罪人。我过去我同意人有错，但那天我心中深处突然觉得，我承认我从深处来说，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把我的个人的经历想要跟各位分享啊。其实各位朋友，有的时候你自己在家里面上网，对不对？我不晓得女性朋友啊，或者男性朋友，我问你一个事情哈、啊， 别说是男性朋友，你敢把你所有上网所有的历史放给你女朋友看吗？或是给你太太看吗？你敢吗？你把你所有看过的东西全部给他看，你敢吗？这是一个我希望各位朋友你们有一个感觉啊，我们真实的自我可以这样子去看的，去体会的。有人觉得哈，他可以自己修养越来越好。我真的碰过这样的人，他告诉我说，他就照着中国古时候那个学者王阳明的学说呢，他不断的修炼自己，修炼到后来的时候可以达到一个人生完美的境地。那天我真的是被他打败了，我不知道跟他讲什么，因为他觉得他可以达到人生的一个完美的境地。我有两个问题哈，第一个，你确定你是越来越好吗？我先请你确定这件事情。你可以观察，对不起，我没有不敬的意思哈，你可以观察一些你认识的长辈比你年纪大，或是一些可能比较中年的老年的，你觉得他们是越来越好吗？他们是越来越有恩典，越来越喜乐，越来越生活平静安稳吗？你们可以想一想，那你可以问你自己，你是越来越好吗？ OK， 就算是你真的是越来越好，我第二个问题，你以前所犯的罪就算了吗？你越来越好，你说我达到人生完全的地步了，最完美的一个人了，但你以前的罪就算了吗？这就好像说哈，我今天碰到老师，我跟他说我现在在作弊 ，OK， 我作弊啊，我告诉老师说我现在慢慢的越来越少作弊，直到有一天呢，我达到一个完美的境地，我就不作弊了。这老师听了话，就马上可能把我关起来了，关紧闭起来。就说我觉得我在作弊7颗。然后下一次我作弊5颗，再达到一个进步的一个地步呢，我作弊3颗，然后最后不作弊。那你以前的罪就没了吗？你以前的作弊就一了百了了吗？然后老师就说，哦，好，太好了，你可以慢慢的不作弊，那以前的就算了。不，这个标准是神定的，不是你说了就算了，不是你说了 OK， 我达到一个情况完美的境地之后过去就没事了吗？不，这个神要我们做一个负责的人。我想哈，就是我讲的这个部分呢，是希望我们能够面对我们真实的自我，在你面对真实的自我的时候，也用照你的本相来面对神，不要有任何的隐藏，因为你藏也没有用，神是知道我们里面真正的情况是如何的。我这个部分我再问一个问题，你觉得你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吗？对，你负责吗？也许哈，你觉得啊，我是在学校里面，我在公司里面，我是一个在学业上面负责，在公司工作上面负责的人，你觉得你是一个负责的人啊，但是你的同学同事可能不一定这么想啊，但是你先这样想没关系。然后如果你有家的话，你说我在家里面我是一个负责的丈夫，我是一个负责的父亲，你觉得你很负责。不过你的家人不一定这么想啊。好，不论如何哈，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希望你是一个负责的人，对不对？你为着你的工作负责，为着你的家庭负责，你是否愿意为你的一生负责？也就是说，为着你一生你所经过的事情，你所行所为，你的生活的态度，你怎么处理事情，怎么做决定，你愿意为你的一生做一个负责的人吗？所以这是我讲这点的时候，我希望朋友们能够想到说，我如果有这么多的情况，我是否要为我的情况做一个负责任的人呢？ 所以神是要求我们对我们的人生负责的。我刚才讲的哈，并不是说神要我们马上能够做到一个完美的地步，不是的。就算是一个基督徒，当他信耶稣的时候，他也不是马上就完美的。你看我也不是马上就完美的。他的目的是说，他希望这个人认识自己，并且愿意来认识接受神的慈爱和神预备的恩典，这是这个目的，这是我刚刚讲的这一段那个真实负责的部分的一个目的。如果你想，我刚刚不是讲了吗，神有一个公义圣洁的部分，在这个公义圣洁的部分，对你来讲，你是否愿意做一个对自己真实诚实负责的人，这是我刚才一直在讲的。那如果你愿意的话，那你要面对自己，要面对神，甚至要面对你周遭亲爱的人，你要为你自己的情况负责任的。然后你会发现啊，如果你不逃避啊，如果你要逃避，我不能够强迫你啊。但如果你愿意不逃避，做一个负责真实的人，你会发现啊，你会发现一个事情，在神的圣洁公义的标准底下，我们好像欠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债务。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好像年薪50000块，但是在这个对神的亏欠跟犯罪的情况底下呢，我好像是欠了1000万。所以你会发现每一年50000块，然后你欠的是一个1000万的一个债务，你发现你没有办法去还它。最近不是土耳其那边有大地震吗？那我看了这些一些部分的视频的时候，哇，心中还是挺难受的哈。我把借用过来做一个比方哈，它倒塌的房子呢，大概有超过5000-6000栋左右。然后每一个房子倒塌的时候，因为它像一个公寓一样，倒塌的时候就一块这个废墟在那边。然后我看着救难人员用徒手一块一块的砖头石头要把它挪开，去救那些可能埋葬在这个瓦砾当中的这个幸存者啊，我看着真的是很不容易啊。因为当他用徒手一块一块的拿那个砖头石头的时候，我看到的是一大块的那个废墟在前面啊。他们要搬到什么时候呢？感觉是有一种比较无奈的感觉，但是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尽量多救一些能够存活下来的人。所以我们跟神之间啊，其实很像是如此，很像是如此。你一生每过一段时间，你就在累积一些罪的问题，然后你在累积这些债务，面对神的时候，你感觉没有办法去偿还，难道就没有出路了吗？当然不是。然后我今天要讲的最后一个部分呢，当然不是，因为神准备了一个白白的恩典给我们，叫我们有机会能够跨过这个桥，能够来认识神，能够解决这个罪的亏欠的问题。这个白白的恩典哈，如果我的比方哈，如果它的代价是要关5年，我们的神愿意为你做你的代替，关5年。如果是要偿还你做不到的1000万，他愿意付最大的代价为你偿还。如果这个事情的后果呢，是生命的代价，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他不仅愿意，他也已经愿意为你付上他生命的代价，这个叫做白白的恩典。我们以前在那个看报纸的时代呢，就有时候会看看报纸，我看过不止一次类似的报道，就是在一个火灾的现场，当这些救难人员、消防人员他们把火扑灭之后，他们进到火灾现场，他们看见一种的尸体烧焦的，这种尸体呢 就是一个母亲抱着他的孩子烧死的那个烧焦的尸体。不止一次啊，我这真的是如此的。首先呢，耶稣有时候我这个印象萦绕在我脑海的里面的时候，我把它拿过来做一个比方哈。当那个母亲在跟那个孩子在那个火场的时候，他逃不出来。我非常的相信，在这个母亲的想法里面，他是这样想：如果有机会，我们两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被烧死，如果有这个选项的话，我宁愿代替我的孩子被烧死，让他能够存活的。所以当他这个抱着这个孩子没有办法烧死的时候呢，我非常的相信他很可能心里面是这种想法的。各位朋友，其实这是神的想法，这真的是神的想法。刚才我们唱了一个诗歌啊，是 Amazing Grace， 他写作诗的这个人呢叫做约翰牛顿，是一个英国人。那这个英国人他小的时候呢，妈妈是个基督徒，所以在他很小的时候，妈妈有跟他谈过耶稣啊福音的事情，他有一点点印象。不过呢，他在十岁十一岁左右呢就出海当了船员，所以他就做了一个航海的这个船员。在那个环境底下呢，他生活里面学了很多的坏的习惯，吃喝嫖赌都有，就是喝酒啦，这些各个方面乱七八糟，从小就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他后来做了一个职业，这个职业呢就是贩卖黑奴。贩卖黑奴是什么呢？就是他开船，他后来做了一个船长，他开船到非洲，把那边的人呢载到船上，然后再到英国去贩卖，成为黑奴。然后在那个好几个月，不晓得多长时间，上个月的航行的时间哈，因为他为着这个经济效益的缘故呢，他要在一个非常狭小的一个船的空间里面塞下最多的人。然后在那个非常恶劣的这个船体的这个环境底下呢，每一次的航行运送都一定有人死，一定有一部分的人一定会死，撑不过去的。所以他就是在做这个生意，反正就是100个人，反正每次只要死个 20%， 所以他是已经知道，都已经算好的。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有一次啊，当他在航海的时候，航行的时候，他遇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风浪，那个风浪把这个船好几天的时间把船都打坏了，没有办法控制，食物也都吃完了。他看见他的同事船员死在旁边饿死的，他那个时候心中遇到生命的一个危险的时候呢，他突然想起来他年幼的时候呢他听过耶稣，所以他在最困难的时候，在船那个风浪的时候呢，他就向神呼求，请神救他这个人。但他想一想，我这种人神会救吗？但是当他呼求的时候，他在请神拯救他的时候呢，他发现是的，虽然他曾经是一个放浪不羁的人，甚至伤害了许多生命的人，神只要他回转，只要他真实的面对他自己的时候，他发现神的恩典是为他预备的。所以他后来在一段时间之后，他写的这首诗歌叫做 Amazing Grace， 惊人的恩典，或是奇异的奇妙的恩典，因为这是他亲身的经历。有些人听我讲过啊，就是我在高中要考大学的那年，有一天呢，我走在路上要去补习班，要补习，我远远的看到一个人，他在路旁发送小册子，然后根据我的经验呢，我可以知道这个人是个基督徒，然后他在路边发放一些免费的这个 圣经小册。其实这个基督徒没有做任何的坏事，他只是在路旁照着他的信仰，他一个好意，想要把一些免费的这个书籍呢送给人。那天好，我经过他的旁边，他把书递给我，我说送给我，那我就拿。OK， 我拿了。我拿了之后，前面2米的地方有一个垃圾桶，我当着他的面把那个圣经甩进垃圾桶里面，丢掉。哇，就是我后来多年之后回想的时候，我那时候也才17岁，我想说我怎么是这样一个人呢？这个表明什么意思呢？我觉得神这件事情，福音这件事情像垃圾一样，根本不值一文，根本是一个像 trash 一样的东西，我没有任何价值，比这个垃圾就像垃圾一样，我值得我把它扔掉。各位朋友，我是这样一个人，我是这样一个人。但是今天我站在这里啊，我的意思是，神的白白的恩典也仍然为约翰牛顿，为我这个人来预备的。你们可以这样想，如果像约翰牛顿这样的一个好像这么道德低下，然后曾经做过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的人，神都为他预备白白的恩典的话，难道神为你他不也预备这个白白的恩典给你吗？放在这里要为你预备着。我觉得哈，在神的慈爱跟怜悯这些方面呢，各位可以想一下，我希望各位能够做一个能够接受爱的人，就是能够接受恩典的人。神的目的哈，他不仅希望我们做一个正直诚实的人，他也希望我们做一个蛮有慈爱怜悯的人，这是他的目的，这是他的目的。但是啊，神知道，神在这个我们人的生命里面啊，他放下一个特点，就这个人的特点哈，必须先接受爱，然后你才发现他能够懂得怎么去做一个怜悯慈爱的人。我们常常听到人讲说，啊，这个某某小孩是一个数学天才，对吧？然后如果在这个音乐方面，你会说啊，这个年轻人真的是一个音乐天才，对吧？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讲过，一个人是一个爱的天才，是一个爱人的天才，没听过，我没有听过。有人天生就是一个爱的天才，很会爱人吗？没听过。神把这个特点放在我们的身上。我记得在我小的你我那个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呢，学习开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新同学到了我们的班上，然后这个同学看起来比较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他看起来比较感觉脏一点点，然后鞋子啦或是一些用的东西比较破旧一点。我后来听才知道说他是孤儿院的孩子，然后到我们班上来上学这样子。当大家跟他接触的时候呢，慢慢发现他的个性很古怪，很封闭，很难相处。我跟他还可以的，就是我记得我们放下课之后，我还跟他出去玩，所以他跟我还是可以谈得来的。对不起，我并不是说孤儿的情形有什么好，不是我这个不是我的意思。我这是一个比方哈，就是说当一个人可能在一个缺少一个蒙爱蒙怜悯的一个环境里面，他就慢慢的 不太懂得怎么去发表一个人该有的一个爱跟怜悯。所以所以我在这个事情上面是希望是鼓励朋友们有一个想法哈，我既然讲到神是一个怜悯慈爱的神，我是盼望各位能够做一个接受爱的人，就是说你能够接受神的慈爱，或是接受神爱的发表，就是那个白白的恩典，就是你可以有一个接受的度量，你能够接受的。当你碰到一个人他不能够接受爱的时候，这个人有点难相处，因为他是一个封闭的人。所以我今天的盼望是希望各位能够有个认识哈，或是希望能够做一个能够接受爱的人。今天啊，在美国哈，学费很贵，那个大学的学费很贵，所以当那个年轻人要读大学的时候，不太容易啊，不太容易。所以年轻人你们要体恤你们的父母亲，所以这边在美国这边呢有一个制度，就是父母亲可以开一个教育基金的账户，然后可以存钱，然后存了很多年之后呢，当小孩子到了读大学的年纪的时候呢，哎，就发现这个钱就可以拿出来供应他去接受更高的一个教育，对不对？这个东西哈，对父母来讲是白白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呢，当他到了读书的年纪的时候，要上大学了。我现在先假设没有贷款哈，就是比方哈，他到了读书的年纪，他没有能力负担他上学的费用，但是父母亲呢，已经为他存了十几年的这个时间，存了一笔钱，教育基金，然后能够给他去上大学，接受大学的教育，这是一个对这个孩子来讲，这是一个白白的恩典。对于父母亲来讲，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白白的恩典，因为我们这做父母的没有要孩子去做苦工，要来把我钱付给我，付还给我，我没有这个，你没有这个想法，我想的只是说，我希望你能够继续的念书，所以这是我白白要送给你的礼物，这是白白的恩典。所以各位朋友啊，虽然这个是对父母来讲，这是或是对孩子来讲，这是一个白白的恩典，但是对父母来讲，他付出了很多的代价，他必须要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每一次都在他的薪水里面拨出一部分，然后存进这个账户里面，存到十几年、十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存下来，然后现在你要用了，我乐意。你知道吗？从父母的心中来讲，我乐意把这个给你。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做父母的希望孩子是用感谢的心来领受，他不是说哎呀，你这个你做牛做马本来就应该的，那我这我可能就要收回了。OK， 我希望孩子能够是一个感谢的态度，接受这个白白的恩典，然后我愿意好好的来接受这个教育，然后父母亲给的时候，他心中感觉欢喜快乐，他觉得过去的这些的代价他觉得是值得的，因为我现在乐意把这个白白恩典为你预备了这么多年，我也乐意看见你欢喜的能够接受然后进大学。我在信耶稣之后呢，经历了很多的事情。我明大毕业之后呢，我在六年内换了四个工作，不是我喜欢跳槽或是拉高薪哈，而是因为公司不行了就要倒掉了，这个 lay off 了等等，我不得已的，所以我在六年之内呢换了四份的工作，每一份工作都非常的奇妙。刚才唱那个 Amazing Grace 的时候，他说那个恩典好像引领我走过人生的道路，真的是如此。我现在只讲我第二份工作。Okay。 第二份工作，我应该说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加州，但是我人在明州。 是我老师介绍的。所以那个时候当这个公司不行的时候呢，他们要我回另外找工作，所以我就希望能够找在明州的本地的工作。啊，我那时候找工作真的很不容易啊。刚刚经过了911，美国的经济不景气，然后明州的公司不太喜欢接受博士，所以读了博士也没什么太大的用处，找不到工作。但是我后来有一个工作，他约我面谈，面谈之后呢，我就进了这家公司。然后进了这家公司，过了几个月之后呢，有一天我的那个 manager， 我的上司找我闲聊了一下，他说啊，这个你知不知道当初为什么公司会招你进来呢？哦，我说我不知道啊，我就招进来了。他说我告诉你啊，那时候经济不景气，啊，就那个时候一直都是，我一把一个工作的机会放上去的时候呢，他说他收到了一两百封的那个履历表申请，他说我看了都看烦了，然后他就随便看看，当他看到我的履历表的时候呢，他眼睛突然一亮，眼睛一亮是我讲的，不过大概是这个意思，眼睛突然一亮，他看见我曾经在加州那个小公司上过班，就我前面那个公司，我就很惊讶，我说一个明州的小公司跟一个加州的小公司，这个八竿子打不着，你怎么会知道呢？他就告诉我说，他们在一两年前曾经有过找这个加州的小公司商谈合作的可能性，不，后来没有成，我根本就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他一看我的履历表的时候，认出这家公司的名字，他就把我挑出来了。他挑了三个人，可能一两百封，他挑了三个人，之后就他把我雇用了。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奇妙，这是对我来讲，这是神的恩典。然后这个公司哈，这个不久之后也倒掉了。我去的公司反正都会倒，不知道为什么，公司也倒掉了。倒掉之后呢，我经过一阵子没有工作，后来进了一家公司，这个公司只有三个人，然后没有保险，没有医疗保险，我要自己买。所以当我自己买保险，在我的一个，当时我的孩子啊一岁半，但在我的一个疏忽的情形底下，保险过期了，过期一两周之后呢，我的儿子发生一个意外，他把他的手啊骨头摔断了，摔断了那次呢，我们把他送到那个骨科医院，然后医生就把他全身麻醉，然后把他那个花了好多时间把他接好，上了石膏啊，然后之后呢，过了一两个月之后要拆石膏啊，再全身麻醉再把它打开，他花了好久的时间。我想说拆石膏为什么要这么久，他出来之后告诉我说，你们赶快把小孩送到感染科，送到医院去，他说他的骨头里面已经感染了细菌啊。那天我有点震惊啊，所以我当天晚上把他送到了那个医院，两个感染科医生过来告诉我们说，你的孩子呢，现在感染的这个细菌呢，现在全世界只有一种抗生素能够对付得了，而且呢，因为是在骨头里面，所以在血液打那个点滴的时候，血液带抗生素可能不太能够达到骨头的部分，所以到底能不能够治好救这个孩子呢，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没有把握。哇，那天我就像那个母亲的感觉一样，如果我能够是我的话，那我可以宁愿做他的代替，但是我们还是照着医生的这个方式呢，他说你之后呢要回家打这个最强的抗生素点滴呢，打两周到三周，每天四次，每次一个钟头， 所以再次进到手术台麻醉，放了一个很细的一个管线，所以我们可以回家天天为他打点滴。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已经信耶稣了哈。虽然心中感觉有点忧愁，但是我里面总是觉得有一个平安，因为我知道，深深的知道说，这个孩子是神所给的恩典。如果他给的恩典的话，我觉得神应该要保守他的命。所以不管如何哈，我们经过了这些事情之后，他今天当然还活着，活得好好的。所以我心中常常以前他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告诉他说，虽然你的骨头这个长得不太直了，但是这是一个恩典的记号，因为神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挽救了你的命。事情还不止如此哈，当因为我的保险没有了，所以当我这个一些事情告一段落之后，我回家在家里面收账单，我收到的那是二十年前了，收到的第一份账单12000美金，收到的第二张账单6000美金，然后后面一串的账单我后来都不想看了，我不想看了，我不晓得怎么办。我当时跟社工人员见过一次面，他们告诉我说，他们有一些可能医院的 funding 可以 cover 部分的这个费用，但是因为我当时有那个三人公司的工作嘛，我是个上班族，所以他觉得可能帮助的程度有限。OK， 那我也不晓得该怎么办，是要我当时是有房子的，我想说是要卖房子吗？等等。我长话短说，我今天讲的话有点太长，但我长话短说。我只能告诉各位结果，我到了一两年后，整个事情尘埃落定，告一段落，我一毛钱都没有付，我到今天我都不晓得为什么，我只能够说，这是神在我们家，在我生命当中，放下的恩典。我最后讲一个故事哈，讲一个故事，在一个感觉，我就结束了。有一次有一个西方的这个传道人，他到印度传福音。他到了印度传福音的时候呢，他所去的地方是一个海边，然后海边的许多的印度人，他们的职业呢是采集珍珠，所以是他们在海边去采珍珠的一个职业。所以他就在当地认识了不少的采珠人，然后当中有一个老先生，他们还是挺谈得来的。所以这个传道人呢，也常常他们慢慢成了一个好朋友，而这传道人也会告诉这个老先生印度人一些福音的事情，信耶稣的事情。然后那个老先生啊，一直都不接受。他说我们这边的那个印度的宗教呢，都要我如果去那个圣地去拜神的话，我要三跪九叩。OK， 我要一边三跪九叩，这样过走到圣地里面，然后我需要受苦，我需要流血，这个表明我的虔诚。他说，面对神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他一直觉得这个传道人跟他讲，信耶稣是接受神的白白的恩典，他一直觉得不太能够理解，不太能够接受。有一天啊，他请这个传道人到他家里面，然后他是跟他道别的，因为他告诉这个传道人说，我决定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到那个印度那个圣地去朝拜那边的那个寺庙，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三跪九叩之类的，就是很辛苦，要苦修， 能够达到那边，表示我是一个很虔诚的人。然后那个传道人就劝他说，哎呀，你这个年纪哈，你如果流血啦、受伤啦，这个肌肉啦，这些各个方面，你可能回不来啊，你可能会感染啦，你可能会受伤啦，你可能回不来啊。然后那个老先生，印度的老先生就告诉他说，我已经下定决心了，就是回不来的话，那就算了。所以呢，我今天来，一方面是跟你道别，我也有可能不一定能够回得来，所以呢，我想送你一个礼物。所以他就很郑重的，慎重其事，到了一个比较房间隐秘的地方，拿了一个盒子出来。拿一个盒子出来之后，把它打开，哇！然后那个传道人一看到那个盒子里面装的是一颗珍珠，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大、这么漂亮、这么美丽、有光泽的那个完美的一个珍珠啊！”他很惊讶。然后这个印度老先生告诉这个传道人说：“我要离开了。”所以我想把这个珍珠呢送给你。然后那个传道人第一个反应说：“不不不不，这个礼物太贵重了，你不能够送给我。这样子好不好？我跟你买，我跟你买，我出一万块钱跟你买，我自己也有限，但我出钱跟你买。”然后那个老先生坚持说：“不，我一毛钱都不要，我只要你。”我就是要把珍珠送给你。然后那个传道人说：“那我一万五千。然后那个印度老先生告诉他说：“不，你知道吗？以前我有一个儿子。”然后那传道人很惊讶，因为他不晓得他以前有个儿子。他说：“我以前有一个儿子，当时在沿海，我的儿子呢是一个最顶级的一个采珠人。”因为他可以闭气闭得最久，他的眼光又最好，他能够看见那个一个珍珠真的是一个好的品质的珍珠，他能够辨认得出来，而且他能够潜到更深的地方，能够采集到更好的珍珠。有一天哈，他们看到了，他那个儿子远远看到一个很深的地方，有一个应该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好的珍珠。然后他们就回到岸上的时候，他告诉他爸爸说：“爸爸，我觉得我想要去把那个珍珠采过来。”他爸爸就说，那个老先生他说这个有点太深了，你这样去采的话可能太勉强了，可能超出我们这个身体的一个极限了。然后他儿子告诉他爸说：“没关系，我觉得应该可以，我试试看。”对，所以他爸爸也很担心，他说：“好吧，那你还是去试试看吧。”所以当他儿子这样潜下去，可能因为太深了，也可能因为他闭气太久了，当他踩到这个珍珠，在拿给他父亲之后呢，过了几天他就去世了，就去世了。所以他就告诉这个传道人说：“这个是这颗美丽的珍珠的由来，所以你现在可以明白了吗？我这颗珍珠，我只能够送，我不能够卖，因为对我来讲，这颗珍珠是无价之宝。你就算再出100万。”我都觉得它配不上这个珍珠，它是一个，对我来讲它是无价的，我只能够送，我不卖的。然后当这个传道人听了之后，他突然想到一个事情，他告诉这个印度老先生：“你不是一直没有办法接受神的白白的恩典吗？我现在想要告诉你，神的白白的恩典只能够送的，你没有办法每天苦修行善来赚到这个恩典的，没有办法，因为对神来讲，他所 父所出的所给你这个白白恩典，是他自己一个生命的一个极重的代价所为你预备的。你出再大的钱都买不到的，因为这是无价的，他只能够送。所以各位朋友，今天我们在这边讲到神的白白的恩典的时候呢，它是一个送。我参加过一些婚礼，然后在婚礼里面呢，新人都会准备一些小小的礼物，然后我们都很欢喜的把这个小小的礼物参加婚礼之后就把它带回家接受它。我没有看到人不接受的啊，但是我参加了这么多的福音聚会，每一次的福音聚会其实我们都准备了一个白白恩典的一个礼物给各位朋友，但是带回去的人很少，他们都把它留下来了，他们没有带回去的很少。所以我今天想讲的，想分享的，想告诉各位，没有错，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要负责要真实，但是神因着他慈爱怜悯的缘故呢，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礼物，一个白白的恩典，他放在那里就看你愿不愿意能够接受他。我最后讲一个我最个人最近的一个感觉哈，前一阵子应该说去年哈，我碰到了可能当时心情比较愁苦的人，碰到了几位，我希望那是暂时的哈。然后我后来就回家去想，我想说人是会愁苦的，那我自己又是怎么样呢？我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是1994年信耶稣啊，到了今年的四月就满了29年了，将近30个年头。然后我在家里面想了一下哈，我突然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说我这29年来我都很快乐，我觉得我都很快乐。你可能会说，哎，这个伟修弟兄，你那个马弟兄，你刚不是讲说你不是找工作找不到吗？不是孩子又摔断手了吗？对，不止如此啊，我还出过车祸啊，好几次，当中的两次车祸是把车子都撞到不能够修了，然后我也经历了生离死别，也经历了课业的压力，经历了工作的压力，经历了这个孩子抚养长大的一些成长的痛苦啊，经历了许多的事情。但是我自己都觉得很稀奇哈，我觉得哈，这29年来我一直都很快乐。这个就好像一个大海，在大海的表面有很多的风浪，可是在大海的深处它是不变的，它是安宁的，对，它是喜乐的。所以这是我的感觉。我有时候在想，我最近在想哈，如果你问我年轻的时候问一个问题，或者就算你今天问我好了，一个人有可能10年都很快乐吗？20年都很快乐吗？这个难以想象啊，难以想象。但是我可以很诚恳，我今天不是拉人入教假装说我很快乐好不好，我是很诚恳的告诉各位说，我很诚实很真实的面对神的时候，我可以，或是面对朋友弟兄姊妹的时候，我可以这么说，哎，我真的觉得这个将近30年的年头，29年来我一直都觉得很快乐。我不是一个特别的基督徒，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我只是一个蒙了恩典的一个基督徒，但是能够有29年来都感觉很快乐，我自己都觉得很稀奇，很稀奇。我只能够说，只有神的恩典，只有神的慈爱怜悯，能够叫一个人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样一个经历。 所以我想我今天把神的一个白白的恩典介绍给各位，不管是现场的或是网络上的朋友，希望也许你们在一个合适的时候，你是愿意把心里打开啊，接受这个神为你所预备的一个礼物，这是他的白白的恩典。所以我想我们一同的闭着眼睛，有一点点我结束了祷告了。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的恩典，你的礼物是为每一个人预备的，没有任何的区别。不管我们年纪是几岁，不管我们做过了多少样的事情，不管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人，主啊，你都为每一个都预备了这个白白的恩典。主啊，谢谢你，我们今天为着朋友们来到这个地方，我们有这个机会一同来认识你的恩典，我们感觉感恩。我们也请主带领这些朋友们，也许他们听过好几次的福音，也许他们是第一次来听，第二次来听，主啊，但是你的白白的恩典也是为他每一个人预备的。主啊，我们就请你引导他们，也许在一个合适的时候，当他们愿意的时候，当他们不拒绝的时候，主啊，他们能够把这个白白的恩典接受到他们的生命里。我们把他们仰望在你手中。所以各位朋友啊，各位朋友，如果你今天晚上你觉得你不想拒绝这个白白的恩典，你觉得没有理由拒绝这个白白的恩典，你想要在今天晚上能够接受神所给的这个恩典的话，我想请各位，请你把手举一下。如果你愿意在今天晚上接受神为你预备的恩典的话，我想请你把手举一下，我们为你祷告。如果你是在网络上面的话，也请你用网络上的那个举手的标志也告诉我们一声。我想神在你生命里面也等候许久，我也盼望说我们能够做一个能够接受神的爱、接受恩典的人。如果你愿意的话，或是说你觉得可能在将来的时候你是愿意的话，你可以把手举一举，我们为你祷告。好的，请你放下。也许你在心中有表示，你不想在人面前表示，神是知道的。我衷心的期盼有一天你也能够接受神的恩典，在他的家中经历有神的那个欢喜快乐。我真的觉得这是我一生当中一个最大的福气。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今天这个机会，有一点点能够把你的慈爱能够表明出来。虽然人的话语很有限，主啊，但是愿你在人的心中做感动的工作，在他们回去回家，回到他们的学业，回到生活，回到他们的家庭里面，主啊，愿慢慢有一天，也许有一天带领朋友能够接受你的恩典，回到你的家中。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